I don't need to think about it. There's nothing in this world that we can't do. Flowers even mad about it, 'cause they can't bloom like you don't.
欢迎大家收听凯特说生活全新第二季，有生活分享、育儿分享，还有一些家电的分享哦。大家好，我是凯特，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录到第二季的第二集，非常的难得。那今天一样由我就是单独跟大家聊聊最近的一些近况。那不知道最近大家过得好不好哦，疫情的不稳定是不是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安呢？最近同事之间的议题啊，也都是环绕在就是疫情啊，然后小朋友在上课的状况，真的是让大家很担心也很头痛。那除了自身大家自己的防护措施，不管是口罩或是说面罩这些，那最好还是准备戴好戴满这样子。那其实大家也不要就是感觉太紧绷，日子还是得过，需要想一些办法让自己放轻松。那我自己的方式呢，就是追剧咯。那不知道最近大家都在追什么样的剧呢？因为今天看到一篇报道在说，新冠病毒未来可能恐怕会跟人类并存。然后看到这个我觉得还蛮沮丧的，面对那种我们每一年就是可以出一次国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样子还蛮残酷的，就是你很担心这样子新冠病毒在全球的状况很不稳定下该怎么出国玩呢？这让人非常的沮丧，如果是一直以来都不会变好的情况下该怎么出国呢？就想到每一年几乎都会一年啦，至少都会去日本玩的我，就觉得哦，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去日本玩呢？所以我最近就开始在追一些，又开始追日剧啊。那追的日剧的都是一些日本的美食剧，那从很久以前的《深夜食堂》啊，还有最近很红的《鸡心道》，还有就是我昨天因为追完了《鸡心道》之后，就是觉得啊，天哪，要剧荒了，就没想到 Netflix 很贴心，就跳出有一个《绝味之路》，就是也是在讲美食，日本美食的一个就是影集这样子。所以我今天那个《绝味之路》追了两集，今天就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这几部就是日本美食的这个剧，就是我看的一些心得和感想。那其实这些美食剧啊，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结合了跟人生议题有关系的内容，就是大概就是会有一些回味往事啊，追求人生目标啊，还有就是一些家庭问题，最大最大部分是励志人生的内容，就是靠美食有吃就有动力的概念这样。大约都是朝这些内容的方向，就是跟美食做结合的剧。那在《深夜食堂》这个剧呢，应该是美食剧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部，不论是场景啊、人物特质，还有拍起来那个美味的那个食物的那种模样，还有它那个收音，就会让人家觉得天哪，就是好像很好吃这样子。还有它逗趣又有点带一点感人的内容，都是吸引我的部分。那这部戏的场景，它的背景设定是在歌舞伎町的巷弄里面，就是让我想到我以前去日本玩，我朋友就会说那歌舞伎町你最好就是晚上不要在那里乱走，那附近很乱什么的。我对他那边印象就是很乱，可是因为深夜食堂这部戏就是拍的实在是太暖了，所以你会觉得天哪，好想再去那个地方的晚上去试试看，就是有这样子小小的店家有这么温馨的感觉。我想应该是戏剧营造出太美好的感觉，让我们有错觉。其实歌舞伎町就是最好外地人，尤其是女生，不要晚上自己一个人去。我很喜欢的就是《深夜食堂》的这部戏啊，在每一次的片头开始，它就会用一个味噌汤底在做蔬菜汤的那个画面，然后就会有一些收入那个煮汤的声音，噼噼噗噗这样子，就是感觉超好喝，就觉得冬天来一碗这样子的汤应该非常的暖心这样子。 有时候看完了，我就会自己就是每次看完 一集，我就会很想自己试一下那道料理，就是觉得哎，是不是有那种自己在剧里面的感觉。那他每一道在深夜食堂每一道的料理背后都有他的故事，有不同的角色带出不同的料理。那他这个店长呢，就是脸上带一个刀疤的店长，我觉得他的身世背景也是蛮神秘的，所以从来不提。我觉得日本人很喜欢就是把某一个角色的他有一些故事都会，这种重要角色会放在最后才去说他的背后的一些故事，还蛮有趣的。那我就想到说，在木村拓哉的 Hero 里面的那个店长啊，就是这两部戏有一个很共通的地方，就是他们只要有材料他们什么都做出来。就是 Hero 里面那个店长的口头禅，就是每次他们在聊什么时候，店长就会说阿鲁哟，就是他们也有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可爱。那深夜食堂的美食剧里面人物角色蛮多的，每一段的故事内容都非常吸引人。那我觉得在第一季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第十集，可能也是那一集刚好要结束，就觉得那一集好窝心哦。就是因为某一集的他那个有其中有一个老大的手下就是被抓去关了之后，在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他就是最后一个 moment 被判缓刑然后出狱这样子。那老大也就是带着他这个手下，然后手下就搬了 一箱的那个保利龙箱子进店里面，然后大家就是这些常客都已经在店里面准备要过那个圣诞夜，然后圣诞夜的那一刻他就从店外面抱着这箱东西进来，打开来就是满满的那种大闸蟹，哇，就是大家欢呼这样子，就觉得哇，我感觉很热闹。然后最后还有看到那个店长在烤那个螃蟹的那个特写，你就会看到那个螃蟹脚在那边滋滋作响，就是看起来超好超好超好吃。然后又觉得整个感觉是很温馨很温馨，就是一种那些人好像在生活中一起共患难的感觉。就是深夜食堂它的每一段每一集的结束我觉得都是温馨的。那《鸡心道》这部片呢，我是蛮推荐给就是职业是新手业务啊，职场新人啊，或是在最近在工作上有遇到一点挫折的朋友可以看这部戏。那这部戏主要就是在讲说，主角他是一个他是贩卖饮料类型的一个公司，就是买茶酒啊果汁啊饮料这些的那种公司当业务这样子。那他就是这样子的背景条件，然后要去 promote 他的生意这样子。那他在这部戏里面呢，就是介绍所有的美食都是跟辣有关系的，所以就是鸡心道其实看那个片名就大概八九不离十，就是跟辣有关系。只是说这部戏可能在看的时候你要多一点点的想象力，因为它全部都是跟辣的料理有关系，而且不是就是各国美食的辣都有。然后里面像是有什么哈瓦那辣椒啊、辣皇帝啊、魔鬼椒啊，就是这种平常人不太可能会吃到这么辛辣的东西，你在看片的时候就是会稍微用一点点想象力去想一下说这道料理可能会是怎样的辣度这样子。那他们很好笑，他们的遇到业务的难度啊，像他们每个要去拜访的客户都有他每个辣度的等级，那数字越大的客户就是可想而知就是比较不好应付的客户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一部戏里面就是很特别，他的主管他们整个 team 里面的人都非常爱吃辣，就是吃辣到就是其中有一个女同事还会有自己带一个辣椒盒，然后有一瓶一瓶不同的口味的辣椒，她每次在吃料理的时候就是会再挑她自己的辣椒的加进去，就是每一个人吃辣吃到很夸张。那主角本身是一个一开始不太吃辣的人，然后看到他们这样吃辣他也是非常讶异。那他们主管就有提到 体验过真正的辛辣才能具备战胜一切的力量，就是这是他们的鸡心道的一个概念。他们有说到就是说辛辣的辛也是辛苦的辛的发音，那但是辛苦的辛这里呢再加上一笔就会变成幸福的幸，也就是说你经历了辛苦之后才能会体会到幸福的感觉。也就像他们每一次他们去吃完就是有受挫之后，他们就会去吃一顿餐，然后很辣很辣的餐，吃完辣之后他们走出店里就会，你会看到他们就有特写有那种风迎风吹来的感觉，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啊，我又重生的那种样子，就是还蛮励志，说你不要轻易被一件事情就打倒了，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值得你就是再重新努力起来的一个动机。我觉得这一部算是一部非常励志的片，就是跟深夜食堂的戏路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几乎都是以激励向上，就是不断努力不要被挫败打，就是挫折打败这样子的一部励志美食剧，就是可以激励你遇到挫折的时候那种抚慰你心灵，就是激励自己再重新出发的那种戏。那谈谈我最近才看的这个《绝味之路》的这个故事的背景，也是跟美食有关系，也是结合美食还有他的生活的一部戏。那主角就是男主角，他常常就是会在下班之后去享受，就每个周五的下班后，他自己会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生活。那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看完感觉很好，有自己专属的时间，特别是我们这种多重身份，妈妈、女儿，然后又是人妻这种身份的人，就会觉得如果能像主角一样每个礼拜五下班，然后给自己一些时间跟自己相处的时间，那种感觉是很好的。那主角他就说他每个礼拜五的下班后呢，到礼拜六的隔天中午，他都会把这段时间留给自己。他当然他还有自己的家人，他有老婆有小孩会顾，所以他只给自己就是礼拜五下午的时间到礼拜六的中午这样子，就会这段时间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旅行。他就会开着他自己的休旅车，然后到处去玩，然后在车上过夜，然后你就会可以观察到他怎么在车上过夜，就很像那种在车上露营的那种概念，非常好玩。他就会开到比如说他今天要去看富士山啊，某个河边的富士山这样子，他就会开车到那边，然后夜宿一晚，然后隔天再去某一个地方，看起来他会用手机去看评价很好的美食，然后就会前往那个地方。可是偏偏他去的地方都很妙，就是看不出来，从外观店的外观看不出来会是一个很好吃的店，但实际上都很不错。只是说这一部戏他有一点点都是有点带种遗憾感，就是说他去吃到这家店，可能未来就不会有继承人去继承这个手艺，所以未来可能就吃不到这个味道。所以在每一刻的当下，他在享用那个美食都是非常专心感谢，然后去享受他吃的每一口的食物这样子。就是有一种这部戏是比较劝人活在当下的那种感觉，就会跟之前那种励志啊，或是说有些温馨的那种呈现出来的戏路又不一样。但我觉得也是蛮值得追的，就是如果说就是大家有对于像这样子想要自己开车去旅行的这种感觉的人，就是可以看一下《绝味之路》这一部。那这几部戏呢都是我最近在追的，就是刚追完的戏，每次看完一集都有不同的感觉。但最终的心得是，我也好希望可以四处去吃美食，虽然已经吃到很胖了，最近要非常检讨自己的体重。今天还有就是在 YouTube 上面还有就是我的粉丝有留言说，你减肥进度如何？好惭愧哦，就是一个没进度还变胖。对，那我常跟我朋友说，我去日本好像也从来都没有吃过有很雷的食物。 对，真的大家都是觉得说，哎，去日本几乎都吃到是好吃，就算是商店啊，或是路边摊，我真的没有吃过雷的食物。就越讲到这边，越聊到这边，就更想去日本了。就看，所以看到那个新冠病毒未来可能跟人类永存这句话，我真的是很崩溃，真的很沮丧。没想到我的日本之旅就停留在2019年那个不完美的濑户内海的跳岛之旅，因为我那时候去跳岛的时候刚好就是被台风一路从台湾追到日本，追着跑，很烦。对，那时候的很多点都没有去到。那小豆岛我觉得有机会跟大家可以分享小豆岛的那一集，就是那个旅行我自己也觉得蛮有趣的。小豆岛如果有未来有人想要去的话，我是非常建议小豆岛可以租车子，然后开车渡船过去。不然其实如果你要玩搭公车，虽然班次很多，但我觉得就是玩的会有点不尽兴，会一直被时间卡住，要去搭车那种感觉很蛮不好的。对啊，那小豆岛那边的酱油啊、腌制物啊、美食啊、面包店啊，都真的超好吃，而且很特别。我们那时候沿途散步，看到很多古色古香的店，就是让人超怀念的。居然就留了一个这样子的2019年的回忆，一直到现在都没办法出国，真的是非常的非常让人家很觉得很呕。不知道大家未来疫情转好之后会想出国的话想去哪里呢？我们一起祈祷病毒快快散去吧。我真的很想要就是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跟去旅游。今天的凯特 Podcast 就分享到这边哦，也谢谢大家收听，大家拜拜。Having my own conversation.